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Shalom， 我是乐意，在这里还有谁呢？
大家好，我是姚谦。
大家好，我是景月。
哇，现在我们进了录音室，我们又在三个人谦月乐一起工作了。杨牧师，说实话，你喜欢工作吗？
现在已经退休了，那么我还是在工作，那么你说我喜欢不喜欢工作呢？
我觉得牧师应该是喜欢工作，因为交给他任何工作，几乎你教他什么，他很快很快就完成了。
但我有时候就是那种限期之前才交货
啊，之前不是踏着那个死线呢。
我觉得来这边工作之后好一点了。我之前在上学的时候，有时候就卡着线交作业。
爱工作是尽本分，
所以你喜欢吗？坦白说，
我喜欢，而且我真的做得太快。我最近悔改，教会要我交年会什么文章，我写的就是说，哎呀，我要慢下来，慢下来，慢就是我的进步。结果呢，刚刚说要慢下来，我立刻要交那个文章。我说我还是没有悔改。
对，那我其实要记住，不要太早把工作交付牧师，以免他就太快把它完成。总的来说，月月，你喜欢工作吗？
我时而喜欢，时而想躺平。
如果问我，我觉得我自以为不喜欢工作，但曾经很深入都想，好像还是喜欢的。
对，按我了解，乐意都是喜欢工作的人。
真的吗？我一直都不认为自己喜欢工作。那今天的故事呢，就虚构了一个小弟兄和他母亲哈。那个小弟兄呢，最近遇到一些困扰，使他对工作呢喜欢度就减低了，是什么回事呢？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懂了，
明白了。
要都明白圣经，就得了解每卷经卷的前后左右背景资料，
还有中心思想。经卷的前后左右中，
公元一世纪，帖撒罗尼迦的港口熙熙攘攘，海风吹过这座繁忙的城市，一个年轻的工人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一间简陋的小屋，这里是他的家。他和母亲相依为命，自从在教会信了主耶稣，他们的生活多了一份盼望。可是对于这位年轻的工人来说，工地上的辛劳却常常让他喘不过气。
来来来，孩子，喝口水歇一会儿。
哎，妈妈，谢谢你啊。妈，你知道吗，今天工地真的糟透了，天气又热，石头又重，我累得不想干了。哎，
好孩子，妈知道你辛苦了，为了养家真是辛苦你了。
妈，爸走的时候呢，我就答应过他一定要把你照顾好的，所以为了我们的生计去干活我是很乐意的。只是
什么呢？有什么委屈不要往心里去，告诉妈妈吧。
只是呢，哎，有些人的行为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你是说？
哎，你看那个杜拉，大家都是邻居，从小就一起长大，不是应该彼此照应的吗？哼，可自从爸死了之后，我为生活去干粗活，他就看不起我们了。每次在街上碰到我，他都躲开啊。刚才我又在路上遇到他了，哎呀，他那鄙视我的眼神，哼，气死我了。
哎， 孩子真是辛苦你了。
唉，
可是你是知道的，咱们希腊人就是看不起劳动啊。现在我们信了耶稣，不拜那些偶像，他们就更看不上我们了。他还没有认识主，被撒旦蒙蔽，你就体谅一下他吧。
体谅他、
嗯、
那谁来体谅我啊？妈，你看还有那个腓力，他不是外人，已经是教会里的弟兄了，可他居然也来嘲讽我
啊。他说什么了？
他跟我说主都快来接我们回天家了，我们坐着等主就可以了，像我这样辛勤劳动的简直就是傻子一样啊。
哎，他这样说是不对的。哎，昨天你没去聚会，聚会里长老读出保罗老师给我们的信，保罗就特别提醒我们要亲手做工，不要懒惰。
哈，保罗老师写信给我们了？
嗯。
哎，妈，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哎，昨天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
哎，
昨天回来看你一直在睡，哎、就没告诉你。
啊，明白了，妈。说回那个腓力、他呀，其实，前几天呢、还跟我说了别的话。
还有什么？
他说像爸这些还没有等到主再来接我们就死去的人，是已经被主丢弃了，那将来没有机会进天家了。
哎，我知道最近教会里很多人都是这样说，只是你好几周都没去聚会了，就没听说而已。不过这是错误的，保罗的信已经给我们讲了真理，说主再来的时候会使像你爸那样已经离开世界的人先复活起来。
啊，是吗？哎，其实啊，我就是不相信那个腓力说的话。
哎，
妈、
嗯、
哎，听说他出轨了，和迪米的老婆又哎，我就不说了。哎，你看这样的人呢、说的话怎么能信呢？哈，
哎，你说的这个事我也听说了。哎，现在的教会呀、淫乱的是越来越多了，保罗的信也在这点上警戒我们了。
好，这点他也提到吗？
是啊，保罗老师在信里还称赞我们的信心，用了很多话来安慰我们，还教导我们怎样面对四周不信的人的排斥，怎样对待教会里懒散和软弱灰心的弟兄姊妹，又告诉我们神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要常常喜乐，不断祷告，凡事谢恩。
哇，妈，保罗还说了这么多啊、你不如干脆把保罗的信那些内容啊都全告诉我了吧。
哎，我也没把握把内容全记住了呀。
啊，那不如我们现在去找长老，请他把内容再念给我听好了。
本来我打算你再歇一会儿，我们就吃晚饭，你不饿吗？吃过饭再去吧。
哎，妈，我等不及了，我很想知道保罗给了我们什么教导啊！不如我们烧几个麦饼啊，边吃边走。哎呀，反正长老的家也不远呢、
这样也好。孩子，我看你这么渴慕真理，我的心很得安慰呢。
妈，你忘记了吗？在巴林中的时候，我除了答应他要好好保护照顾你，还答应他要守住信仰，要听从神借使徒保罗传给我们的真理了。
嘿，孩子，你这么懂事，将来在天家你爸看到你，他可乐了。
那肯定了，妈，别说了，快去拿麦饼吧。
好好好。
故事是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内容和一些释经的材料写成的，加上了创作的成分，这是当然的哈。那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内容，学者推断他们的困扰呢，大概是有四方面。第一个是 工作方面，刚才我提到了工作懒散，有些人就游手好闲，不喜欢工作，结果这些人呢就要依赖别人了，不负责任了，结果自己的生活可能甚至要教会的肢体或者其他的人来负担。那为什么会这样？首先在希腊的思想当中啊，劳动是被厌恶的，他们认为是奴隶的事情。第二，当时有一个想法，觉得主很快很快会来接他们走，哇，既然主快来了，我还工作干嘛？就天天等待主来就好了。可能这也成为一些人的借口。结果呢，就是有些人不工作，所以保罗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一节教导信徒要亲手做工。这是第一个问题，工作懒散。那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呢？
对，还有其他三方面啊。那么第二方面呢，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可能信徒呢也习染了那个希罗人他们淫乱的风气，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在书信啊，保罗在这个书信第四章三到八节很清楚的来提醒他说，弟兄们啊，要远离淫行啊，那么意思就是说，哎，他们要好好的管理自己的身体，不要因此伤害其他的肢体，那么第三方面呢，他们居然呢在信仰教义方面呢都有一点的错误偏差，就是对复活的有错误的看法，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可能在他们中间有肢体的亲人死去，他们担心主再来的时候呢，这些死去的亲人不会被主接到天家去了，他们就有这种的错误的想法
啊，当时也难怪他们，跟我们不同嘛，当时还没有贴上挪利家前书给他们看。
对，所以口传福音没有书信啊，我们今天才有，所以难免他们又有这种的不清不楚啊，所以有些肢体就很忧伤很担忧，哎呀，没有复活的盼望，所以呢保罗呢就透过这个书信呢来纠正他们的看法啊，他很坚定说，哎，主再来的时候呢死人的身体会复活等等。那么我们如果特别参考新汉语译本呢，书信第四章十三节是这样记载的，弟兄们，论到已睡了的人，我不希望你们不知道，免得你们忧伤，像其余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一样。事实上，我们既然相信耶稣死了又复活了，就应该相信神将来也要把那些在耶稣里睡了的人呢与耶稣一同带来，因为主必亲自从天上降临，伴随着号令声、天使长的呼喊声和神的号筒声，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很清楚了啊，他们还遇到什么其他困难呢？
除了工作懒散、性道德败坏、对复活有错误的看法之外呢，帖撒罗尼迦的这个信徒还受到了很大的逼迫。我们根据这个二章十四节就能够知道，但是呢，从一章六节我们可以知道，虽然在这样的逼迫，在这样的患难当中，信徒仍然是怀着圣灵所赐的喜乐来领受真道，甚至呢成为了其他地方基督徒的榜样。
厉害。
所以保罗在心里面对他们是十分赞赏的，也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鼓励他们呢要继续持守真道，不要动摇。
谢谢杨牧师和月月的解释哈，他们遭遇四大的问题。那我们就思考一下哈，耶稣会再来对于帖撒的信徒就是很大的盼望哈。那么对于我们呢，今天主必再来，主必快来，这个真理对我们的生活起了什么实际的影响啊？杨牧师，
有时候呢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呢都很令人失望，所以我很盼望主啊，你真的要快来，不但是要念启示录里面念到最后呢有这种的想法。在经历你问我呢，我真的想主啊，你来快来，因为这个世界太乱，乱到一个地步，我们传福音好像有时候那个作用好像不大。
如果主现在真的此刻就来，你觉得是不是
很高
兴？
我很高兴，
真的很高兴，马上不用录音了。
但是也有一点的犹豫，就是主啊，好像我有一些事情没有弄好。
我真的常常这样想啊，如果想到主现在马上来，他肯定责备我。
对对，所以我也说，哎，主啊，你暂时不要来， 让我清理好我这个才见你。
让我准备准备，准备好了你再来。
那你呢？
我是觉得主必快来这个真理啊，对我来讲让我知道说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
嗯，
我只是在这个世界寄居的。
嗯，
其次就是有一种紧迫感，然后再次就是说，有一些无法存留到永恒的东西可以不买了。
嗯，你这么年轻就懂得这样的，对我们很多青年一代的信徒人都很好。
对，
姚谦就觉得我们不要说，哎呀，主来我什么都不做，我们还要把握时机。包括我，哎呀，要悔改。我觉得有一些人我亏欠他的，我要弄好。要不然主啊，你不要这么快回来
啊。
那么有一些事情呢，如果做得不好呢，哎，你还给我机会做好一点。
所以呢，是老生常谈呢、啊，但是也很有道理，就是说呢，应该每天活着都在想，主今天就来了，那我们该如何活？还有刚才月月说那个不要买东西，给我很大的提醒。我这个周末才买了两条新的裤子。
启示录十九章第九节下半节，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
凡赴羔羊婚筵的有福了。
同来享受故事的盛宴，
同来追求反思带来的成长，
同来盼望幕后的羔羊婚宴。
凡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
哇，刚才在广告的时候我们还是在讨论买东西的问题，就讲得很开心哈。我也挺佩服月月的，我跟杨牧师觉得他这么年轻哈，就想着不买东西、啊、也希望他带给听众朋友一些提醒。那么刚才讲的是贴成他们教会面对的具体情况哈，保罗就提出具体的指引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么总指引在生活方面，其实保罗也提出了两方面，首先是在人际关系方面。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还是新汉语译本，因为它翻译的比较准确，就请月月替我们念。
嗯，弟兄们，我们又劝你们要劝诫那些无所事事的人，勉励灰心气馁的人，扶助软弱的人，对所有人都要忍耐。你们要小心，谁也不要以恶报恶，倒要常常竭力行善，不管是坐在彼此身上，还是坐在众人身上。
嗯，他就翻译的比较准确哈。那如果我们应用这两节经文呢，他们认为主很快就来，就不工作了，弟兄。刚才讲的经文里面哪一部分可以来对应他们？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四节，刚才讲到要劝诫那些什么无所事事的人哈，所以就是很对应的。那么对于那些觉得哎呀亲友已经离世了，没有等到主再来就先死了，是否主已经丢弃他们，将来复活没他们的份呢？对于那些人，我们有用哪一部分的经文来对应呢？
我们要勉励那些人，来扶助软弱的人。
对，因为他们灰心气馁，而且要辅助他们。那么对于面对没有信主的朋友的逼迫的人，有这段经文怎么去应用呢？
那么他说无论谁也不要以恶报恶，要常常竭力行善、
嗯、
就是说对于这些不了解我们的信仰的排斥的人呢、嗯、我们还是要忍耐，
对，
要继续的行善。
嗯，不管是坐在彼此，就是弟兄之间哈，还有就是坐在众人，就是没有信主的众人，我们也该这样对待他们。好，那么呢，第二个对于生活的总指引呢，就是与神的关系方面，怎么去跟神的关系哈去更好，然后我们活出主的生命呢，就是名句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新汉语译本。
要常常喜乐， 不断祷告，事事感谢，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给你们定下的旨意。
那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句短句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的旨意。这个经文很熟悉，但是它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着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我们才有能力也必须实践三件神很想我们做的事情哈，就是常常喜乐，不断祷告，事事感恩。那乐意自己的体会，就是乐意亲身的经历，就觉得这个祷告是一个关键，是一个基点，因为祷告亲近神，那才可以有圣灵浇灌我们，有那种不受环境左右的喜乐哈。还有呢，祷告往往就会改变我们看事情的角度，然后我们才懂得从另外合神心意的角度去看事情，才可以喜乐。这是乐意觉得祷告是最重要。那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牧师，你的看法呢？
你这样问我呢，我还是用经文来回答。
嗯，
就刚刚这个有名的经句，我参看呢，有人给我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呢，哪里也是使徒保罗写，但是哪里呢也是提三件事情，就是要喜乐，在患难里要常常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嘛。所以呢，如果你说这个贴钱呢，这里是喜乐祷告感谢，那么罗马书哪里呢，就喜乐忍耐祷告，都是把喜乐放在首位。
那我贴身哈，我不敢说对圣经有什么意义，但是我贴身的体会就是，哇，往往祷告才能改变我的心情，圣灵才能改变我，让我觉得喜乐。有些时候如果不祷告，自己想歪了是没法喜乐的。
对呀，想歪没有喜乐，就是你就伤心啊，悲观啊，逆境里面我也一样嘛。所以我觉得喜乐放在首位呢，有它的原因。喜乐的人呢，或者说喜乐的氛围呢，是一种动力，让我们有这种呢欢松的心情去投入祷告，那个也是圣灵的感动。
那月月，我知道你，我们也是很坦诚相对的，曾经也受到情绪很大的困扰，所以当时真的无法喜乐。你对这三个神的旨意你有什么体会啊？
那个时候我情绪不太好的时候，其实也不想祷告，也无法做到感谢别人。
那喜乐呢？
我觉得喜乐现在越来越觉得是一种选择，面对不同的事情，你可以选择你喜乐的面对还是比较消极的面对。
所以这种选择性可以说是主观的，但是也是很重要。有个弟兄告诉我，他的儿子呢有某种的病，可能都是很麻烦，他夫妻都觉得哎呀不容易不容易。那么我说你怎么绕过来，他说我喜不喜乐他都暂时没有改变，为什么我不放松心情看着平常，就是喜乐一点，那么他就把这种状况接受过去，继续服侍主。
其实这种转念呢，就是立志要喜乐，抉择要喜乐，我觉得也是需要圣灵帮助，
对
吧？
圣灵帮助，
圣灵，所以这一切都是需要圣灵来促成的。
常常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
读经济。
景岳的姥姥姥爷
在景月小时候就在竹里睡了。姥姥去世的时候我才6岁，只记得在她去世前，我在家里曾经用老式的影碟机看了一个来自非洲的见证，一个人死而复生，然后对着镜头讲述他自己的经历，这给小小的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以至于在姥姥去世的那天夜里，我满怀信心地祈求神，相信神有这个能力让姥姥立刻从床上坐起来。我就祷告一阵，跑去姥姥房间里看一眼，再祷告一阵，再看一眼。就这样到了后半夜，迷迷糊糊地趴在床边睡着了。醒来时，妈妈在我旁边，她询问我祷告的内容，然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即便姥姥今天不复活，在耶稣再回来接我们时，她也会一同复活，将来我们还能在天上团聚。因为知道姥姥是吸了地上的劳苦，去天上享福去了，我们一家三口靠着来自圣灵的安慰，度过亲人离去的悲痛时刻。姥爷也在我15岁时去世，同样的，我们那时也有类似的感受，因为同有天国的盼望，我们便有在悲伤中的平安。
在天上我有个美丽的家，有亲爱家人和爱我的天父，亲爱的耶稣已为我预备天上的家。
这是我在读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到14节时想到的童年故事。
将来有你，请不要悲伤，不要哭泣，耶稣在我身旁，只要相信他，将来在天上我们要一起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因为同有天国的盼望，我们便有在悲伤中的平安。
哇，月月，我觉得你很勇敢啊，居然有胆一边为刚刚离世离开世界的姥姥来祷告，一边就回头去看看那个遗体，一边祷告一边看遗体。哇，
当时太小了嘛，年龄啊，就是对死亡没有什么概念
啊，觉得你好厉害啊。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对月月的读经记有什么体会哈？还有给你一个反思题，在乐祷谢，就是常常喜乐，不断祷告，事事感谢方面，你做得如何呢？请分享你在这方面印象深刻的正面或者是负面的经历，让我们为你祷告。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景月，
拜拜。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
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命。